的时间。还是接着上周这个郭师兄讲的这个庞运庞居士，这周还是郭师兄，有请郭师兄上麦吧。
好的好的，收到收到，完全没有看，完全没有看，咱们跟一块看吧，一块看。微微微微，大概上一次是说到了这个时候，能听到吧？能听到的打一。好好好。金刚经，金刚经这个说完了，好雪片片不落别处。然后又是金刚经，这个应该也说完了我记得，然后我们开始下一个啊。下一个是灵照，说的是他女儿的事儿。庞居士所在之处呢，老朽多往复问愁，皆随机应想，非格量诡折之可居也。缘何中？就说居士他，其实他虽然是现居士身，他实际上跟那些老朽就是开门说法的那些出家师，他是多有往来的，多有往来的。然后呢，北游香汉，随处而居，有女名梁，灵照。唐这个是什么字儿啊？什么竹露梨以供朝夕？这个就是说他应该是经常的，就是说就是播这个呀，然后来做这个呀，用这个然后来度日，度日就是供朝夕。就是他呀，他到香汉的时候呢，就是说就是到哪儿就随便往那儿一坐，就什么呢，就是不拘泥于自己的住处啊、生活啊等等等等，反正到哪儿他都能坐。实际上庞运他最有名的是啊照理，照理字儿怎么念，庞运最有名的是他，实际上他在一般的人的眼中他有名的就是他有很多的钱，然后他要做善事，好几百两的银子，上万两可能是。然后呢他去这个在路上的时候，因为这个发生了好几起抢劫啊杀人了之后，他一气之下把这个银两沉到海河底了啊，有这样的事儿。所以说他看出来他后来是无所谓的，他是无所谓的，也不愁什么，愁也不愁，随便到哪儿都居啊，就是这样，就卖一些这种的，剥一剥篱笆呀之类的，就这样做一做这个东西啊，用这个。他跟他女儿一块儿，然后是有记约，就是庞居士啊，他有这个诗啊，诗就是什么诗呢，就是这个金如静亦如，无时亦无息，有意不管，无意不拘，不是贤圣了事凡夫。亦复亦，此地无蕴有真智，十方世界亦成同，无相法身岂有二，若舍烦恼入菩提，不知何方有佛地，护生须是沙，沙尽是安居，会得各中意，铁船水上浮。人在桥上走，桥流水不流。有点这个味道啊，铁船水上浮。你看那个铁船，一般在那个时候，唐朝的时候，还就是说轮船之类的还没出现，还没出现。那就说如果是一个铁的那么沉的一个东西浮在水上是不可能的，所以叫这个铁船水上浮，就相当于人在桥上走是桥流水不投，水不流啊，就有点这个意境，就说会得各中意。你看这个世界就不同了，看这个世界就是这个味道怎么说呢？这个味道就像铁船水上浮一样，像你这个味道就没法说。这个诗的意思也可以解释，也可以解释。大家可以再读一读，看看有什么对这个诗有什么。有什么哪些地方你觉得有疑问，或者你有不同意的地方？玉，露梨啊，露梨啊，湿漉漉的露梨，玉，谢谢谢谢啊，谢谢。常玉竹，露梨以供朝夕。这个庞居士的这个诗的意思就是这个。实际上，庞居士他说话他不是那一种的，就是说，很俗很俗的那一种的。困难既来吃饭困难眠，实际上说既来吃饭困难眠这一类的是什么呀？这一类的是僧人，僧人他说话他偏偏的一股俗味，俗得不得了的，什么那个贫无小玉原无事，只为禅囊换得生。居士说话呢，居士说话心如静亦如，无时亦无息。你看，就是说他实际上的话，有人说他就是因为有八十四员大将，所以他也没有出来。实际上我觉得他也没有不出来，他就是实际上一直在这个里面趟来趟去。后面有一个庞居士语录，我们会说到他和别的那些就是同门的那些师兄弟啊，还有下一辈的人呢、都有互相的参访，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我们看他这个， 心如镜亦如，无实亦无虚。无实亦无虚了以后怎么办呢？那就是说有和无都不相干了，所以有也不管，无也不虚。我也不行，那怎么办呢？我也可不是贤圣啊，如果非要说的话，是个了事凡夫啊，是个了事凡夫。亦复亦，此即即此五蕴有真意，就是这个真有真智，就是真智，真智是我们说出离轮回啊，出离轮回是就是说是得生净土啊，或者得证佛国，那是要出离轮回的，这个意义是非常非常之伟大的。但是现在告诉你，这个五蕴，这个真智就是这个五蕴，这个五蕴当体就是真智。这两个字是一个，不是两个，就是即此五蕴有真智，就在这个地方，你在这个地方上你能会意就没事了。十方世界一成同，无相法身岂有二，还是说的前面这个五蕴有真智。这个若舍烦恼入菩提，要是你舍了一个烦恼入菩提了，那你得了，你算是这辈子算是没戏了。这是给修行人说的，实际上是没修行的人来说呢，你要劝他要舍离烦恼，然后要有一个修行法门作为一个把柄啊，是这是对没有入门的人、没有修行的人来说的。但是真正的修行人一定要把这个烦恼菩提全部踹翻。怎么个踹翻法呀？你不是说执着有一个菩提吗？而且你经过修行，你确实知道佛所说的那个不是虚言，你确实会得到那些暖啊、感应啊之类的，暖灵忍啊之类的，你会得到一些感应的。佛说的当然不是虚言，这个时候告诉你再把这个踹掉，这个时候再告诉你佛所说的呀，都是为了指黄叶小儿啼。接下公案，若舍烦恼入菩提，不知何方有佛地，护生须是沙，沙地是安居。护生也不可得，护生也不可得啊！护生即是沙，沙即是安居。这话你要是对那些要装修行人的样子，你去跟他们说，那完了，那你这个人算是完了。会得各中意，且传水上浮，没什么押韵。但是这个道理我想大家应该都那个，所以说你看他说的这些不是挺好的吗？对于现在正在修心中心的，正在修六字名的，正在修心中心的，乃至于前面的这些刚刚打还没有打够前五百座的这些，这不都是用功夫的方法吗？我觉得挺简要的，挺好的。为什么说禅宗不能看呢？禅宗说话其实这种说话就是相当于说心说性。我记得齐老师有一次说过，说咱们不是都在说心说性吗？这就是说心说性啊。你看教下的味道，它实际上是说佛说祖，教下的味道是佛啊祖啊之类的，这是教下的味道。禅宗的味道，他在讲修行的时候也一样，但是他会换换词儿，换换离你近的词儿，比如说他会用心字儿，他会用信字儿，这样离你就亲切了，离你亲切你不就有下手处了吗？所以说禅宗这是给修行的看的，实际修行啊，这就是说心说性实际上。但是也不法还是说心说性啊，你看看他怎么到了不说心不说性的地步的，那当然是可以有方便法，这就是他的方便法呀。他告诉你有这个定知见，这就是观照。你看看这一段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的话我们就进行下一个。杀你这一问，徐言就杀你这一问，不明白这句话这么直接。没有高低啊，要高低干啥呀？你说要低显得我多高了，你是骂我。没有高低，没有高低，咱现在是修心中心的，修心中心的就是直接着来，你管他是不是杀烦恼呢？是不是杀烦恼？不是杀烦恼，是杀你这个是不是。你非要说个杀烦恼你就放心了，我偏不说。心中心就是实际修行的，实修的，实修的。到什么位啊？到了什么位啊？你要是知道这个位啊，那说明你也在这个位上，是你自己是装出来一副不在这个位上。要我说你是装的，你要知道我这个位在哪儿，你那是装的，你就装的你不到位上。你要知道这个位到哪儿，你经常纠正自己就行了，关我什么事儿？你别装啊。其实你要想给的阶梯，你去修修六字明，你去修修六字明。咋不给个阶梯啊？咱现在说的正是阶梯，不管是什么就是沙，不管是什么就是沙，那是对徐言师兄说的。对你来说你要那个沙干什么？你都本来没活，沙它干什么呀？要我说沙它也是多余的，就起个假名就叫沙，或者说你把沙也沙掉。贴近原文，好啊好啊，我们贴近原文。徐言你要不要上麦来？你上麦来你看看有什么说。哎呀，这咋叫拔高啊？你老觉得这是拔高，你这是骂我呢？ 我有那个风格吗？我这恨不得给你个梯子，没认识也行。西元师兄，你有什么说的没有？要不要上麦？我先切下一个啊，我先等半分钟切下一个。哎呀，没事的，我们就是聊，对对对，我们就是聊。你有什么你就尽管说，没事没事。哎呀，看看这个，看看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啊。白明明百草头，明明古诗意。你看看这句话，咱们不是经常既来吃饭困难眠，对吧？这一切本来就是啊，法尔本来如是嘛，对吧？我就是佛嘛，本来就是嘛，对吧？嗯，咱们不是经常说吗？但是呢，人家林照这么说，庞居士就笑了。不是庞居士这么说，人家林照就笑了。林照就笑话他了啊，挺有意思的。我们看一下啊，诗作次的林照。古人道明明百草头，祖师明明祖师意，如何会？少爷老老大大说这个话语。师曰你做陌生。少爷明明百草头，明明祖师意。师乃笑。就是庞居士跟他女儿，庞居士就问了他女儿，说是人古人说过啊，古人说过明明百草头，明明祖师意，如何会啊？啊，这是啥意思啊？明明百草头，明明祖师意，啥意思啊？张说你看你啊，你这个老大不小了，你竟然是说这些东西，你还到我这来说这些东西。庞居士就说了，庞居士说那你呢，你怎么说呀？他说明明百草头，明明祖师意。庞居士就笑了。他两个是师徒关系吗？他两个很像师兄弟的关系。林照真不愧是林照，林林即照嘛。看这个大家有什么，这个已经就讲完了，就说到这儿了。那么到底明明百草头，明明祖师意，这个对不对啊？这个庞居士跟林照他们两个谁更胜谁一筹啊？大家也可以聊，大家也可以聊，也可以向外来。明明百草头，百草头不是的，百草头就是你修心中心是为了什么呀？你修心中心是为了什么？居元师兄，你就比如说吧，你修心中心是为了什么呢？不是为了证佛果吗？那佛果在哪儿啊？佛果在哪儿啊？这时候有个人站出来了，你看到百草的头没有？就在那儿呢，就在这儿呢，告诉你，这叫百草头。百草头上西来意嘛，难难难，十万麻油树上攀，意意意，百草头上西来意，不难意不易，西来吃饭困难眠。这不是庞居士他们家最有名的三句吗？你理解的这个空啊，很有可能是跟有相对应的空。可以可以，对对对对对，你可以这么理解啊。有人说了，说见着便瞎，那你是瞎了还是没有瞎呢？你是瞎了还是没有？假如说你是瞎了，你怎么你？假如说你是见了，那你就是已经瞎过了。假如说你没有见，你怎么知道见着即瞎呢？百草，百草就比喻你张微臣，就比喻你张微臣现在，这就是百草，就比喻你这句问话。你这句问话本身就是佛性的显现呀，所以叫百草头上西来意。你比如说你问我如何是西来意，你还用问我呀？你那问我的，你正在问我，这个时候正好是你的西来意，你是正好是你的这个祖师意，这个佛性的体现。你问我，我还回答个什么呀？我用不着回答了，你自己都在表现了，你还在问我？就好像一个人他有了300两银子，他告诉你如何赚300两银子啊？实际上那300两银子都在他屁股底下坐着呢。成盘不喜苍龙盘，成盘不喜苍龙盘，你这是盘了还是没有盘呢？我说当然你这正在盘呢，这个盘已经让你搞得很不成了，你说一个成字把这个盘已经搞得非常污浊了，现在请你清理它，就是清理干净给我看，那就老老实实的修千座，老老实实的打千座。张微臣还有什么，还有什么，你尽管可以发言呢，或者是这个打字都可以。这就叫明明百草头嘛，明明百草头，明明祖师意，就是百草头上明明有西来意，是明明有祖师意，就是这个意思。看看这个关，大家还有什么讨论呢？你们之间也可以说，或者谁要上麦来？看看这父女俩吧，是因麦陆离，桥下师徒，林照见一起野颠倒，师曰你做什么？师曰见野倒地，某甲相扶。这样庞居士只好起来了，这咋办？庞居士呢，他去卖那个竹子啊，他不是编那个把竹子砍了之后，就是应该是编成这个篱笆到街头上卖，然后他就应该是运的过程中嘛，然后就年纪大了呗，就下桥的时候一下子就摔倒了， 嗯，摔倒了，最后林兆见了他，林兆他爸摔倒了呀，他爸摔倒了，林兆见了他光逼他也倒到他爸身边去了。庞居士说你干什么？他说我见到老爸倒地，我来扶你啊。你这是在老爸这更踹一脚啊，老爸只好起来了，谁用你扶啊，你这是更踹我呢，想让你扶没有扶成。这个要是不理解也只能不理解了，这就是想让我解释，我咋给解释呢？谁能解释的好一点上来解释解释，是不是在咱们现在来说算标准的神经病啊？刘奇峰你上来说吧。要是假如说这个一个人，他的别人看见有一个旁人看见受不了了，把庞居士扶起来了，那你认为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和光同尘吗？这个是入鱼胎马腹吗？赖世夫人见没有看到，我们这个是大正藏里面的庞居士，不是，这个是现在这个是五灯会员的版本，这个里面没有。那你什么处见人家相扶了呀？刘旭峰说什么处见庞居士摔倒，你什么处见人家相扶了？是被扶的人笑话了，被扶的人笑话了，啥意思啊？你们继续卧倒，我起来走啊，下一个陪你摔倒陪你飞，这个好，这个比他们答的都好，少东方这个陪你摔倒陪你飞。刘旭峰所以林兆卧倒在地，我这还是不明白这个，你要不然你解释解释，你看看我看看你这个所以之前的这个因为是啥，你这个因为是啥？相伴还行，相扶有难度，不明白。哎呀，一个老人家倒在地上了，你继续把他扶起来就完了，别想那么多，想那么多你就上当了，要不然你不扶他，你拂袖而去，别搭理他了，咱们现在开始不搭理这两个了，有父有其父必有其女，俩人一个是倒在地上了，另外一个是陪着他倒了也不扶他，另外一个还说他这啥父亲啊，咱不搭理他了，咱们过了，没有扶嘛，他没有扶。这个是庞居士要入灭的，庞居士要入灭的，对林兆说是日早晚及午已报，兆受报曰日已中矣，而有这个日食吧，而有食也，是出户观次。林兆居登复坐，合掌作王，是笑曰我女终结矣，于是更延七日。庞居士将要去世了，然后跟林兆说你要看看时间啊，看看时间啊，早上晚上和午间你得来报啊，你得来报啊。他就是意思就是说到午的时候是那个时间的早晚啊，到了午的时候你来报啊，你来报啊。然后林兆就说这个回来就说了，这个已经日已中矣，而有时也，就是说已经过了点了。庞居士说是吗，我出来看看。实际上我们老人解释的这个应该是另外一种，就是说的是庞居士说这个我到好像是下午五点要作画嘛，你们去帮我看看到点了叫我。他就说的这个是没到点，庞居士说咋还没到点，我出去看看。他出去一看，回来一看，他女儿已经作画过了。林兆居登复坐，合掌作王，这个合掌就是给他爸看的，对他爸的合掌。是笑曰我女封结矣，于是更延七日。就林兆他女儿啊去世，走是走在他前面，但是那个论姬峰的话，姬峰也是在庞照的前面，庞运的前面。看看这个大家还有什么说的，你看看这样多简单呢，你还说我那个什么吸烟，你还说我什么什么撤梯子什么什么的，你看看咱比起古人啊，你看看古人咋走的，你看看古人咋修行的，咱比他都已经是啰啰嗦嗦多少了，还嫌咱的啰嗦，那要啰嗦到啥时候是个头啊。一般来说的话，修六字明还可以啰嗦啰嗦，我个人认为啊，你修心中心呢、啊、你啰嗦不好，啰嗦不好，你啰嗦了之后你上座也不容易安定。实际上心中心最大的一方面就是截取你的啰嗦，有时候是啥样的，有时候就是说你见到别人啰嗦的你都受不了，其实本来你自己比人家更啰嗦，你修了心中心啊，你见到那些，你有的时候你为什么说有的人发火，他急得慌，他受不了那个不啰嗦，一句话的事儿，一下子的事儿，他在那绕来绕去，啰嗦来啰嗦去，这就叫缠绕。这个缠绕啊，让我们没法显露真实，所以说啊，就是撕掉这个缠绕，露出我们的本来真实。看看这个还有什么，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下一个。啊？哦，他这个更年期的还有下文，还有下文，还有下文，咱看看这个。周穆愚公问及此。愚是那个要走就走，还真太啰嗦。这是庞居士他女儿跟庞居士说的，你要走就走，还要看着点儿，这不是你啰嗦吗？余旭这个有公案，我记得余旭这有，还有别的公案，我看看这个序能不能打得出来啊？就是那个山加一个游，哎呀，没打出来。山加这个，啊，对，我记得是那个无有隐忽耳，我记得是那一个公案，那个公案有他，老人也讲，就是这个人。唐运就是跟这个人关系好啊，跟这个人，他呢就说他来，就是因为唐运生病嘛，他就过来看，是为这些但愿空住所有，慎勿实住所无，好住世间皆如影响。哎呀，可见这个人啊，他的心思啊还在世间上，还在这个里上，还在世间，对世间看得很重，言气显于公息而化。一命焚弃江湖资白调，为禅门堂居士皆贴近名矣。有诗记300余篇传于世啊，这就是说他这个作画，他是就是走之前是倒在了这个人的膝盖上，说了这样一句话，大家现在都很知道这句话，就是但愿空住所有，慎勿实住所无。你好好的在世间待着，好好的，你珍重吧，咱们两个就此离别，你珍重。但是你要知道，世间的一切皆是梦幻泡影，这就叫影响。影是什么呢？影就是说我们那个影子，你看着这个影子有，但是你抓不住它，你来回走它就是在，但是你抓不住它。想就是哎，想了一声，你抓得住它吗？也抓不住它。你看世间都是这样，这就是提醒他呢，提醒他再提醒他。这个余游这个人啊，他对佛法挺有研究的。但是呢，就我的观察，他就属于是一种什么呢？他虽然是有研究，但是他觉得佛法就是空，他只要空就行了。然后他因为这个空，他实际上他在政绩上还有点惹人争议，就比较就是毒辣的那一种酷吏，属于是酷吏，所以也算是一种警告吧，也算是对他的一种警告吧，是这样一个人。他以为他得了一个空，就是他以为他得了一个空，这个佛法已经让他知道了，实际上他不知道空的最彻是什么，空的最彻是一切的妙有。妙有到什么程度？妙有到千百亿化身，千百亿化身，妙有到有那个净土，像西方极乐世界，就到那才是空呢。他不知道，他以为是那样才是怎么怎么样，所以我就怎么怎么样。他在世间的做法就比较酷，就是这个人就是很蛮横啊，就是余游这个人是这样一种人，所以就跟他说，但愿空住所有，不可实执所无吧。我们经常说的是实执所无，就是说你拿着那个没有，你一直拿着，你不知道要空掉所有，空掉所有包括空什么呀？包括把这个无也空掉，就是把这个空也空掉。老人讲过几种空，空有，空无。还要空那个不空，空那个空，空把这个最后这个空也要去掉。对，但愿空住所有，这是修行人说的。如果不是一个修行人，他就会拿一个无出来，但是修行人他有习气，他会往外去，所以就叫空住所有。这一点就是很微妙。但是实际上他这个就是也叫劝世。他如果跟他女儿说这个，他女儿早不搭理他了，他女儿恨不得提前作画，他都不听他的废话。这就是简于公息而化，然后呢就是说就给他葬了吧，葬了之后，然后说是禅门的旁居士，他就相当于那个维摩诘嘛，维摩诘静宁就是指的维摩诘啊，维摩诘他有一些诗记传，看看大家对这个还有什么。如果没有什么的话呢，就是有一个旁居士语录，我想给大家再说一说，就是看看里面的东西。说完了以后，可能这个马祖下应该是，我记得印象中是庞居士是最后一个。庞居士就是，其实马祖下面的人家说84言大将个个精彩，到庞居士这是最后一个，还有一些别的可能是老板安排了，以后还要讲这个 大珠的这个顿悟入道要门再讲，就是在这一块咱们再继续讲一讲，就扯一扯吧，扯一扯，因为这一块实际上就是马子下的这一块是蛮精彩的，蛮精彩的，所以这一块我们就延伸阅读一下，这个就是《唐居士语录》。《唐居士语录》这个我是从这个《万字续藏》里面摘出来了，《万字续藏》里面就是收录到《大正藏》里面。大家对上面的也可以打字，然后我把那个《唐居士语录》的一些东西咱摘出来学一学，看看《唐居士语录》里它到底都有一些什么呢？稍等，我这个没有拷贝过来。前面呢就是最开始的呢，就是说参这个石头和马祖。这个就大概的不用再多说，过一下就行了。这是不与万法为力者是什么雷的人，然后动物选址，然后有这个颂，就是到哪？我记得这个星空极地的这个是不是那个此是显佛场？是不是那个句子啊？此是显佛场，十方同聚，这个此是显佛场什么来着？十方同聚会，星空极地归，那个句子谁还记得？此是显佛堂，各个学无为，十方同聚会，星空极地归，是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句子，就是当时的时候就是给马祖这儿，就是可见马祖下当时也是很盛的。这个是唐居士的句子，刘师兄如果方便的话，你可以打上来，我接着再接下一个啊。对，咱们的就是十方同聚会，各个学无为，此是显佛场，星空极地归。咱们如果师兄弟们聚会在某一个地方的话，经常引用这一首诗啊，经常引用这一首诗，星空极地归。看看还有没有，如果没有我们就下一个，我们再等一等。这个上面这个如水无筋骨，能胜万湖洲，这个句子啊，就是说以前马祖的时候曾经讲过的，但是呢就是描述的方法好像有变化啊，总而言之就是这个意思。唐居士有一天就是问的那个马祖，就是像水一样的，你看那个水，人家说仁者就是说这个如水，你看如水，水没有筋骨，水它不是说很刚硬，但是它呢能够就是说就是很重的那个大舟啊，它都能够承载得了。如水无筋骨，能胜万湖洲，这是什么道理呢？马祖就活泼泼的给他拖出来这个道理了，说这里呀、没有水也没有舟，说什么筋骨？就说你何必说这个事儿？你要去乘那个万湖洲呢？你要去拖那个万湖洲干什么？你这么多事儿干什么？你不拖那个万湖洲不就行了吗？为什么不拖那个万湖洲？你没有这个筋骨，这不就完事了吗？这不就没事了吗？如果真能在这个地方彻底没事，那岂止能胜万湖洲啊？连把这个水都盛掉了，都胜掉了，胜到什么地方呢？胜到了十方世界都在里面了。对，这个就是这个如水无筋骨，这个是唐居士语录上说的，是续天语在传灯录。我觉得这个大家如果修行的过程中也可以说说，我觉得马祖的这个说法说的特别的好，这里无水亦无舟，说什么筋骨？这就是修行人的筋骨所在啊。破礼障，我没法回你的话，徐师兄，回不了你的话。我觉得，我个人觉得你不适合，你不适合在这个公案里面，就是这样。公案给你的并不能够让你起疑情啊，或者让你就是说奋起去用功啊，起不到这个作用。你公案对你来说应该说从我对你的了解来说，我觉得公案对你来说越多你看越祸害。我也不知道咋办你，我只能够就是建议你去老实打坐，我现在没别的辙。子曰：以思曰，以思曰，素曰，居士曰：愿从所慕，随不剃染。我就不愿意剃染嘛，那就不剃染了呗。我就愿意尊重你嘛，我也不剃染，也可以这样理解吧。思曰素曰，就是说你到底是披剃啊还是不披剃啊？你以出家人的形象示人，还是以在家人的形象示人？思就是资衣嘛。看看你们两个有啥说的，徐师兄。如果你认为这个禅宗的这个东西只是破礼障，我觉得这种禅宗的风格总体来说是不气的。我们再看看这个药山，这个居士到药山，药山问：一乘法中还着的这事吗？居士云：只今日求外合，不知只今日求外合，不知还着的这个事吗？只今日求外合，不知还着的这个事吗？山云：居士还见石头得吗？居士曰：拈衣放衣，未为好手。三云：老僧住持是 老僧住持是忙吧，应该是这个地方是落了一个字吧，应该是老僧住持是忙，居士便尊重。山曰拈衣放衣是老僧，就是好一好个一城问宗，今日失却去也。山云是是，他这是来七药山的，来七药山的场子来了，来七药山的场子来了。我再重新标点一下，大家看看这个还有什么可以讨论的，我把这个标点重新标一下，这样看起来的话更容易。应该是老僧住持是忙，就是我没空搭理你，就是这个意思。结果这个药山说拈衣放衣是老僧，我就是那个拈衣放衣的，好一个好个一城问宗，今日失却去也。我本来是要问问今天啊，我没问着啊。唐居士这个他就是他有那种踢场子的作风，所以说他的风格是那种要压一头的，所以他就说好一个宗生，我今天失去你了，你既然是这么忙，我今天在你这儿啥也没捞着，你看看我就失去了呀，我在你这儿就是来问你法什么也没有问着。药山就说是啊是啊是没有问着，一成法中还得的这个事吗？一捏一放是老僧住持时，怎么了这句话我觉得老僧住持是忙应该更合适一些，老僧住持是忙更合适一些，然后居士要走，这样的话才是一捏捏一放一，这个叫捏一放一，要不然的话他只有捏没有放，或者说只有放没有捏，他就少了一个了。这是我的理解，这是我的理解。你捏一放一，你捏哪个是你捏的，哪个是你放的，你得有两个呀。老僧住持是忙就是放了，放了他先种，这个时候正好是一捏一放。那么前面为什么说捏一放一呢？一乘法，一乘法和问石头两个，那个不是的，那个是这个什么？那个是唐居士说他，他还没有现身吧？咱从头再看一遍这个公案啊。唐居士这个药山问说，山问云，山问一乘法中还得了这个事吗？然后庞居士说只今日求外合，不知还得的这个事吗？你向我来问这个，你还得这个事吗？就是庞居士就踢给了他，我问问你，你问我，我问你。然后那个药山就说了，药山说那好，你还见过石头吗？这个庞居士的意思就是你看我问你呢，你在这躲东躲西的，所以叫捏一放一未为好手啊，捏一放一未为好手。如果是捏一，就是老僧住持事是捏一住一的话，捏一放一的话，他没有必要打两个，我觉得不太像是这个禅宗的风格。他打一个你会就会了，不会拉倒，不会从此咱们两个陌路，再也不互相搭理了。他不会在这强调两个，一乘法中还得这个事吗？为什么山先问啊？这有什么奇怪的？他到了药山，山先问也可以啊，两个人谁都可以问。不是有一个规矩，要有一个规矩可完呢？徐言呢？你要认为有一个规矩，那你死定了，你到哪儿你都死定了，人家来找你你也死定了，你找人家你也照样死定，哪能有一个啥规矩啊？谁都可以问呢。而且你想想，唐居士他以气场的闻名，所以他到药山那儿，药山先问他很正常啊。诶，你这个是从哪儿？老僧住持是凡，哎呀，哈哈哈哈，你这个是从哪摘的？我是从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反正是从那个外部西藏的一个中文版上录下来的，可能是有失误。秦师兄啊，你这个是从哪摘的？你上麦来，你来说这个。
我这是在这个电脑里查的，原来是在哪下载的也忘了。应该是在这个就是这个是哪个版本的这大正藏里的找。他这个是一个繁体字，后来我改成这个简体的，好像是这个老僧住持是凡，是这么个意思，确实落了一个字。
你这个的这个日求生活也不错，咱从头再看啊。是药山啊，这个那就是在五灯会员里别的上，不在那个庞居士上。药山问庞居士一城中还得这个事吗？然后庞居士说我哪管这个呀，我只管这个日求生活，只管天天看着太阳升起来又下来，哪有什么得不得呀。然后师曰的话，那我就说你不见石头行吗？然后庞居士说一捏一放未为好手，这个庞居士啊，他都这么咬你了，你就应该，你不能说未为好手。你可以问他，那你怎么见马祖嘛？你问问药山怎么不就行了吗？你问问你怎么见马祖不就完了吗？ 结果药山一看他没有打好，药山就说了：“老僧住持是凡，这个地方是誓约，一年一放，未为好手，这个地方上打的不好嘛。”这结果药山说：“老僧住持是凡，是真重变书，这个然后誓约一年一放，的是好手，誓约好一好个一次一成问宗，今日失却也。”药山说：“是，这个里面被药山占的便宜就很明显了。”好，在药山的公案里，这个里面确实，这个里面的话就是药山非常明显啊，是最后没饶的，是说，哎呀，你看我今天在你这儿，我输了一招吧。药山说，哎，你说的对，你就是失了一招，你就是失了一招。但是人家庞居士也是有可取之处的，药山不搭理他了，庞居士没有觉得自己就是错了，或者就是怎么样了，要看看自己，你说一个修行人是不是应该傻在这儿愣在这儿看看自己错在哪了？人家药山为什么不理他呀？不是的，人家庞居士说你事忙我就走了，我扭头便走啊。然后这个药山就说了一句啊，一年一放一急烧啊，还不错。庞居士也没有饶他，好个一成问宗，今日失却也。就是我在你这儿没赚到什么便宜，药山说是，你怎么可能在我这儿赚到便宜呢？这药山又赚了他的便宜，这个时候可能没有见马祖吧。看看这个公案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咱们尽量解释，咱也不就是说是参公案什么的，咱可以解释，试着解释，但是你要先说你觉得哪有问题，咱们再解释。念一放一是不是指拿住相不见性啊？拿住性不起用，我觉得你这一问现在正拿着呢，我看看你怎么放呢。实际上庞居士说捏一放一的意思也可以这么理解吧，你看看啊，一生中还得这个胜呢，他说我说什么得不得，我怎么知道，我只管日头生落，那要是这样我就说你没有见石头行吗？这样的话实际上就是我跟石头跟庞居士这两个人我分开了，我就是说石头好你不好，你不是石头的好弟子，就是抬了一个摁了一个，所以说是捏一放一，你这样抬一个另一个未为好手，就是你不要傍我师父，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他不要傍师父的等于就夸你了呀，即使没有见石头就说明你跟石头是两重天呐，石头是悟道的你没有悟道的呀，就等于这么说了。所以说叫捏一放一，就是说你抬了一个摁了一个，你把我师父抬高了，你又把我摁低了，就是这样一个意思。我觉得不是，我觉得实际上是说的是庞居士跟石头的这个没有，我并不认为是放过他，我认为是放过他。可以，咱们干嘛不能理解他是放过了石头呢？实际上的话，他可以说打你这个是师傅三十棒，你就说我你最近还记得这个，要这样的话，那我打你师傅三十棒行吗？这样说话就另外一种味道了嘛。对呀、啊，所以说明徐荣奇啊，你看着你稀里糊涂，这不是说明你差得远了？你先别看，你老实修行打坐，你就找一个法门，你比如说你就修慧极金刚，你就老实修慧极金刚呗，或者你就修心中心，你就老实修心中心呗，你不要再看了，你总是在看的上面，你今天看的稀里糊涂，一转眼你又忘了，明天你再看一个还是稀里糊涂，然后一转眼你又忘了，你这样你就不太那个，你看着稀里糊涂正好说明你要用功，你怎么用功啊？你先扔下来这个，你好好的用一段功，就是这个意思。
郭师兄，我说两句行吗？
说，
就是刚才你说这个，气场的这个挺有意思，就是这个比喻打击挺形象，但是我感觉不是庞居士来踢这个场，而是就是这个师，因为这个公案我是刚看，原来也看过这个公案，这个师是指谁呀？是那个道一吗？是道一祖师吗？你看这个就是踢场这个，假如他是道一祖师啊，是道一祖师。
药山，哎，对，药山跟他就等于师兄弟。
是这个踢场的，是这个药山。你看第一就是师问庞居士，一程中还着得这个事吗？就是这个药山给这个庞居士下个套，问你一句，说一程中还着得这个事吗？是给他问他这么一句。然后庞居士就说了，我这只管那个日修生活，就是怎么着那个太阳升落，不知还着个什么，就是我这就是依然那个吃饭困难眠的意思。然后这个岳山就那个接着跟他说了，就是你这那个不见识的意思，你根本就没有明白你师父的意思，就是你根本就没有开悟吧，就是你在你师父跟前也就是没有没有这个把这个事给搞明白，你瞎了你这个这么好的这个师父了。 实际这个就是沏草的，是药山在沏这个庞菊石的草，而不是庞菊石在沏这个药山的草。然后这个庞菊石反过来，那个问这个药山，你说拈一放一，未为好手，就是说你看你还那个搞一个，就是拿地一个，然后再放一个，是这个还是未为好手，就还是不行。这个我的理解好像是这样，不知对不对？
庞居士他没有场子，他没有到场，他是来找那个药山的，而且他的特点他就是这种，他各处去问，所以我是说他提场子，大部分时候是他去问人家，他去找人家的茶，这到药山那儿，药山早就知道了，所以你踢我踢你两脚，你还没等伸脚呢，我先踹你两脚，所以是这样啊，是说整体风格是这个，但是前面的解释都对啊，前面的解释我是同意的，前面的解释我是同意的。后面的拈一某甲只管生和放一是真重变出，这个对，这个解释的是那个席言，那个席言的后面的一拈一放是怎么回事啊，你看看啊，咱们再从头看这个啊，一成龙还折的这个吗，庞居士说，哎呀，我这天天就只管日出日落的着什么呀，没什么可着的，他说那你这样的话我就说你没见师傅行吗，师傅说那个庞居士说你看你这样你摁一个抬一个就不是好手啊，他这样一说，这样就等于是说理了，你说一捏一放不是好手，就等于是说理了，你就不是那种的就是一个咬一个严丝合缝那样的了，你就是渗漏了，是这样的，你说药山一下子就看出来了，你就是说你说这一句话是理论上的话，实际上对修行人来说属于废话，所以说药山立刻说我就不搭理他了，老僧住持是忙，老僧住持是忙，这个事他就本来他就傻在这儿了，说那你住持是忙就忙的，忙我就走，所以这个地方上是，这个地方上的话是就珍重而出，这是庞居士的珍贵而出，所以说这个药山是夸的，就是捏一放一，就是这个放一是这个药山是夸这个庞居士的这个放一，就是庞居士后来把这个所有的跟药山，就是药山明明是在话语上赢了，在风头上是赢过了庞居士，但是庞居士放过他了，所以这个药山赞他是捏一放一的是好手啊，是在这个地方上。师问庞居士，一城中还着的这个事吗？没有没有没有，他们问就是这样的，前面没有事儿，还有什么事儿，就是这个事儿嘛，修行不就是这一个事儿，就是开悟见性这个事儿，没别的事儿，除了这个事儿再没别的事儿了。道居士不见石头得吗？汝见石头，我不跟你说了，徐师兄，你这个你就等于是在话语上讨，你就不要讨话语，禅宗千万不要讨话语，因为你总是讨话语，所以你永远看不懂禅宗，也就是说咱们现在就是瞎说八道，你就这么瞎说八道，你就是循着这个思路，你还是看不懂禅宗，所以说咱不在乎咱们瞎说八道，咱瞎说八道，你凭着这个瞎说八道的思路，你去到禅宗里面祸害不了你，因为你去看别的就不行，你有个东西你拿着这个东西去到禅宗的公案里去验一验，你还是看不懂，你是在话语上，不要在话语上讨东西啊。席言说的是这个有道理，现本来是药山占上风，现在上风都给你了，席言现在上风都给你了，半斤八两给谢桂明，在我这儿的话就是你那个什么，你是半斤八两啊，我是九两，有个剑就不是了，所以也不妨有剑嘛，他们那个禅宗是很活泼的，他不这么说话，说话不是那个味道。这个药山答得很好，好个一城问宗，今日失却也，药山说是是，药山还是不饶他，这个是药山占上风的。哎，我们这确实绝对是冤枉古人了，这冤枉古人冤枉到这个程度了。看看大家还有什么，对于这个有不明白的可以问。有个剑就不是了，正是拈一放一。放在哪儿了？放在哪儿了？刘旭峰，你要说什么？我先下麦。好的，那就下一个。放着就相当于咱们那说的是不理他，不理他，不管他了。心中心修行是你就是哪怕你的见地不正，哪怕你的发心不正，你修着修着你也有这个味儿，你也有这个味儿，管不了他了，你就想管你也管不了了，第二天睡一觉啥都没有了。但是这个时候上你该拈的你也拈呢，该下雨的下，该做的也做，这叫拈一放一。师曰，到药山不见石头吗？徐言，你这想的太多了，你想的太多了，也可以这么说吧，也可以这么说吧，因为修行嘛，肯定是重师承的嘛，所以说药山这句话蛮毒的，你说他心中所忌嘛，倒不一定是心中所忌， 也可以吧，因为庞居士这句话下面那句话下雨确实不确实是不好，捏一放一未必好手，这句话太软了，这句话软了，实际上是你管他是不是好手啊，他不一定是啊，对对，那也可能就是说他没开悟吧。实际上你说他的居士心乱倒不是，他反正是有一点粘滞。西燕现在打坐怎么样？有什么问题没有？急眼，就是让他急眼呐、啊！你攻击我心中所忌啊！你攻击我心中所忌，除了没打坐，他好像现在在打，他好像现在在打。对呀、啊，心中所忌就是他那个禅宗，就是一定要挖你的所忌嘛。你这个所忌挖出来了，就让你无所忌讳了，那不就好了吗？那不就是解脱吗？所以他主要就是看看你心中记的什么，但是这个倒不一定是说的是所记，只是说这样说是比较足的，就比较足的，因为真正的修行人他一定要对得起这个诗啊。你现在你不说我，你光你把我老师给框进去了，他还是有变化的，居然从事有变化。那个打坐有啥问题没有？他也不说，不说算了，过。我们看下一个。哎，那个刘旭峰，你查的这个高峰和尚是什么？给大家介绍介绍呗。疾风和尚的法脉是什么？法脉传承是什么关系啊？也是马祖下的啊。好。居士入院风云，前面讲过。这个公案要不要过？这个公案如果讲过了，要不要过？他有好多呢，庞居士好多东西呢。如果讲过了，我们就可以过啊。那好。居士入院，就庞居士又来了，庞居士来了，又碰见一个。先说那个，就是你这个俗人呐、啊，频频入院讨个什么呀？居士乃回顾两边云，谁什么，谁什么道，谁那么道，谁什么道，谁道，谁那么道，谁什么道，谁那么道？风便鹤居士云，在这里风云，莫是当阳道吗？居士云背后的风回首云，看看居士云，草贼大败，风无语。这两个就是属于是要看看这个疾风啊，谁训诫过谁啊，谁训诫过谁。他到了这个院里头，这个高峰就说了，说你一个俗人，你没事你到我们庙里头来干啥？你一俗人，这是庙出家人待的地儿，你来我们院，你是不是想讨一个什么东西啊？就是一般去寺庙是干什么呀？一般去寺庙就有所求呗，有所求，最低的是求个福报，求个事事顺利，求个什么孩子啊，求个什么家呀、啊，求个发财呀、啊，什么什么的。还有一种是求着这个佛是什么呀来求这个的，还有就是求这个真理的，还有一种是求这个太迷茫了，太烦恼了，烦恼太重了，求一个不要烦恼，求一个轻松，求一个解脱，是求这个的。总而言之是求东西的，是吧？求东西的。所以说你现在你求什么呀？你有东西很求，可不就错了呗？所以说就是风说你没事，你到院子里来吵什么呀？来吵什么呀？他没有入过院，所以居士呢回顾两边说，谁这么道啊？就是说谁这么说啊？说谁呢？谁这么说啊？说谁呢？啊，就在这，就是等于是也，你看我这也没有人，也没有我，你说我什么呢？我讨个什么？我没有我讨，更讨个什么呢？风就喝他，风喝的就是谁听到我这一喝了，我喝的就是你啊，我喝的就是你，谁听到？你要是没有，你就白受我这一喝，白受我这一喝。居士云在这里。就是我没有白受你这一喝，你喝便喝啊，喝便喝，你喝你的，我在我这儿啊，居士云在这里。然后那个西风说，莫是当阳道吗？当阳道吗？就说是你就说的是你这不是两边，你说的是现在吗？就是现在的还是背后的？然后居士说你是在这儿说吗？居士说是背后的。然后那个风就回首说，看看居士云，草贼大败，风无语。你就说的话，你就说那个你确实是败了，这就行了吧？哎呀，这个风无语也没什么关系，只是说疾风钝了一点。疾风钝的这种人呐、啊，他为什么疾风钝？他疾风钝，往往他有一种特点，就是他还有个疾风在，他还有个疾风在。这种人，他的疾风往往是非常急的，所以他就无语了。就说等于怎么说呢？这个就等于实际上像启用一样，他这地方启用他用不上。稍等，我开一下门。风云莫是当阳道吗？ 当阳道就是在这里，就是在这里，你这是白给我看吗？这是白给我看吗？可以这么说吧。在这里，这里是什么呀？或者按照我们的解释说，这里是什么呀？你是准备要说什么吗？唐居士说，背后的我不准备给你说什么，所以说是背后的。背后的是什么呀？看，就是我偏要给你当阳。这个主要是当阳道吗？是衔接着那个在这里。背后的嘛，背后的就让你去看，我就偏偏让你看。看看是衔接那个背后的，那你要是背后的东西，你看这个还叫后背吗？这不就把后背的那个又给当阳过来了，又给翻转过来了。看看是那个齐峰说的。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这个时候就是齐峰的这个训诫啊。居士就是这样对打来开悟见性，还是在做见性后的修行？他不是的，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可就这么说，他也不是对打开来见性，也不是见性后的修行，他就是这样的。你这么说可别扭，你知道吗？你要是有这种说法啊，你就说你跟他们对话什么的，就完全在匪夷所思，他谈不上，这两个都谈不上，就这么比较吧。咱两个来说北京，咱两个来聊北京，就咱两个知道北京，咱俩有一搭没一搭，但是看看咱俩谁对北京的认识深刻，就这么说话。你看你在广东哪儿，我在深圳，咱两个现在聊聊北京，看看咱两个去过北京没有，咱两个聊一聊，看看谁认识北京的最深刻。比如说你去过北京的后海吗？你去过北京后海的那个什么什么四合院里头摘菜馆吗？徐荣奇，生活就是这样，生活是什么样呢？没有这个样以后才可以这样说话。居士入院，在这里草内大拜，应该分几种，这个是属于谁比谁的功夫娴熟，可以这么理解。哎呀，功夫在修的实际上是没有底子的。没有一个底，你不把这个去掉，你看公案永远抢先下麦，谁要说话吗？喂，你说话，谢桂明，你上来说。
我是说这个禅宗这个公案的时候，那个什么要分几种，什么功夫娴熟反应快，那个也是就这样说，是真的有点那个禅学的味道，我觉得这样说不大合适。
徐师兄，你问问他，你说怎么说合适，你问问谢师兄。不一定要分人，像徐这种的，他我认为我支持他学禅学的味道，因为他学这个已经比学那个别的那些不禅学的那个味道要好了。他既然别的都是研究那个学问什么的，不如来研究禅宗的学问，跟研究禅宗的学问也是和解脱道结缘。哎，不是谢师兄的麦，谁的麦呀？是邱师兄，我给他禁言就行了，禁止说话，想咋说就咋说。你说啥呢？徐江说想咋说就咋说，嘴在你嘴上。你就徐言呢，不要切入，你不用切入你就能切入了，不用切入。你别跟以前比啥呢？就不跟以前比，这就更好了。你把这个跟以前比好多了，这个更去掉，它就更好了。这是对你来说的，那就最好了。要个好干嘛？不要好，那就最好了。还是扔掉吧。还是要个好干啥呢？对吧？还是你那一句话，要个好干啥？ 再看下面这一个，下面这个一日高峰和居士并行，居士前乃前一步云，我常如是一步风云。吾辈向老公要正先代，居士云苦中苦，未是此一计。风云怕翁不甘，是云居士云老翁若不堪，老翁若不堪，这个高峰堪做个什么？他这地方还是写的是高峰，高峰堪做个什么？风云若有棒在手，打不解卷，居士便行一拨云，不多好。风使拈棒，被居士把住云，这贼今日一场败却。风曰：是我夺，是工巧。那个居士乃扶掌出云，平交平交。这庞居士这就是跟他没事就在这踢，这是还是属于是这种的。这是庞居士是这种风格啊，是这种风格，蛮凌厉的，就是说还是踢场子的味道啊，还是踢场子的味道。有一天，这个高峰跟居士他们两个一块走，居士偏要迈前一步。有一个说法说的是，出家人啊，要跟出家人走的话，你必须要走在出家人的后面。这是一个出家人教我的。庞居士偏偏走前面一步，我就比你快一步。那个西风禅师说的，吾辈向老翁，要争先在。你要不是因为落后我，你跟我争什么呀？你这是落后啊！庞居士说，苦啊，你这一句没有在啊。苦就是苦中苦，未是此一句，就是你这句话没在。那个高峰说的是，我是怕你不甘心啊。就是说，那个你说一说，要是你是我的话，你怎么办？你应该怎么办呢？你要是我，你怎么回啊？齐峰就说了，如果我有棒在手啊，我看我不打，打不解决，就说我就一棒一棒的给你打，打死了拉倒，就把你的心啊打死拉倒。我要是有棒在手，我非得打死不可，我就不停的打。然后其实上前就打了他一巴掌，那不能太多呀，就打了一巴掌说不能太多，你看看他这占这个便宜，他不能太多。这个时候的话，这个高峰这个人的特点就是行棒行喝，应该是这样的。高峰这个准备拈棒再打他两下，然后呢，居士这个庞居士又堵着他了，说的是这贼今日一场败去，你看你又被我堵住了。高峰，哎呀，是我笨，是你太精巧了。庞居士来说，哎呀，不是的，我们一样，这两个人在这儿，这就是这两个人的友谊吧，咱这么说吧。别人看的这两个人在斗机锋，实际上我们看这两个人的友谊，说家里话。实际上是禅风不同，平交也没有放过这个，没有放过齐峰，没有，都在行云流水。这个公案我们等半分钟，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下一个吧。大部分都是这种风格的占多数。后面还有一些庞居士的一些诗句啊，有一些诗句在，苦中苦，未是此一句。你这样就更苦了呀，你这样不对，你这样说不行，就是说你看我比你强，你得比我更强啊，你得跟我争机锋啊，就是这个意思，你得跟我争机锋啊。他说我不跟你争，我越跟你争你越不甘呐、就是庞居士就是在前头故意是激那个谁的嘛，故意激那个齐峰的，你看我在你前面是激他呢。那个齐峰就说，是你自己做贼心虚，你激我，明明是你有问题。其实庞居士的意思，我提醒你，看你能出什么蹊跷的东西，高峰就不出嘛。高峰说，我怕你不甘啊。这样的话就把庞居士给挤下去了。这朋友说，好吧，就算我这个不行，那你说说吧，你怎么办呢？我假如说不行啊，我假如说是确实比你落后，那你又是怎么个先进法啊？就是老翁若不堪，高峰堪做个什么？老翁就是指自己。我就是这么不堪，你看看我这么不堪，我跟你争来抢去，我又不甘心。你看你担心我不甘心，那不是正说明我不甘心吗？假如说好了，我就是这样，我看看你怎么做呀？他有这一问，高峰说，你有这一问啊，我就应该打你。高峰刚说完，就是咣叽上去给了他一巴掌。如果是单从这一句话来看的话，平交是软，但是从前面。就是庞居士伸手打了人家一巴掌，从那个地方来说的话，那一巴掌打的不算软。或者说齐江啊，你说他太软了，你来一个硬的来。我先下麦，软的也没有。 平交平交。徐江师兄说软的也没有平交平交。徐江啊，你修了多少座了？你是天座满了还是修了多少座了？贾明，贾明没事，贾明说真话嘛，不怕贾明，无所谓的，贾明可以说真话，管你什么名呢，就是问问你的座打得怎么样，是签座后了还是没有，没事没事，这属于随便聊天。看看这个公案大家啊，签座中啊，看看这个公案大家还有什么，再聊的。徐岩说府长出得意的要死，徐岩看公案有点别有一番风味的样子啊，他属于跟我们风格不太一样，但是他也现在看得有点自得其乐，大概徐岩属于这种风格。你说吧，你说吧，你说，我下麦，我下麦。那个刘旭峰，徐荣奇说你接着他说就行了，我下麦，今天就到这了，还有五分钟啊。你要是问问题问我，你再说，我先下麦了，我下麦完，你说完了，刘旭峰、刘师兄说就行了。
哎，喂喂，听见我说话吗？听见打个一。哦，是这样的，因为我不说的话，可能我的这个问题大家也找不出来，我就说在前面了吧。因为我是觉得嘛，他们两个都是作家，作家跟作家相见，跟那个作家跟学人相见是不一样的。他那个居士入院，这个各受人频频入院讨什么？如果居士是那个是可能就是说是学人的话，他就可以后他一声了，因为他们两个是作家嘛，就是他肯定这个机锋要一直要行下去。然后呢，就是说居士呢回过两边这个云，随什么道。谁这么大，就是表示好像就是没有人嘛。那么封边鹤，那封边鹤了，居士说在这里。这时候其实他可以说草地大的草地大的，但是封就是那个高峰没有这么说嘛。牧师大洋道吗？那么居士说不可以。这到这个时候封回首看，他也不明白人，就他可以不看的呀，知道吧？这东西呢就看下面一步怎么硬了，他就看看，然后居士说草地大的草地大的。这第一回合也就结束了，知道吗？然后呢，到了第二次呢，大体上还是这个意思嘛，就是说两个人就是说，一日这个高方一居士并行，这个居士乃前行一步云，我长游四一步，这个风云这个无畏下老要争先在，这个居士云苦中苦，为是奇迹。那这个我长游四一步，这个时候争先一步应该是什么？上去就是上。知道吧？这后来他写了，我若有当在手，就是说那个就是说回头，就是说我尝试这一步的时候，证明就是就可以倒他一棒了，知道吧？但是呢，他还是这么说了，他这么说了，那个就是就说为是扯一句嘛，这是我个人意见啊，反正说了千言万语，老师只管去听，知道？那么风云怕人不干吗？我说我你不是一直在争方向吗？我就是怕你不甘心了。然后居士老安都不堪，我要是那个说不甘心的话，你高峰看出个什么？这个其实也没有骂他的意思，就看你怎么应着嘛。然后风云就把刚才那个话呀、啊，就说出来，我若有棒在手，打个解卷。然后到了这个再往后面这样走的话，就到了这个平交平交平交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风到这个他说了，哎呀，这个机锋拙啊，你比较巧啊。这个时候居士说平家平家，这话是最好吧，因为我们俩就是在教地方，也没有什么高下之分，其实说什么教地方都是假的，就是说反正坐在一直在相见，他应该就是相互要见个这个，就是说要见见这个相互之间，就是可以说就像渔民的那个，就像那个谁跟谁来的，那个叫这个红云和尚跟有一个那个就是说吃草的在树里走一样的这个意思，我感觉到就这个意思啊，不好意思啊，我就这样吓死了。
郭师兄，陈师兄说完了，你对他说的有什么要说的没？
这个是当阳道理，不是背后道，不是背后理，这是当阳道的背后理。背后理还有呢，背后理比如说是这个风回首云看看。看看是看什么看什么呢？徐师兄，你说是看的什么呢？为什么让他看背后的？
我这个说话听见了。他你说背后底嘛？那如果你执着于背后底嘛，你该转过去看嘛。其实这哪有什么背后底前后底呢？他这个就是一个，如果说是厉害的人呢，他还是总有往回看的。那么风他就看了， 我往你不是说背后顶吗？我就往背后看，你不是怕我不我你不是怕我着在这地方吗？我就往这个地方看，哎，我就看你下次再怎么硬啊，即使你吵得大的吵得大的，其实这个里面啊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在里面，他有人问我就记住若你若看你那个谁来的儿童大师不是说你受到那个叫什么叫什么什么剑呢、啊？就是说黄河渡口还出的剑吗？那人是我受的，而且大师还从身出去了，那人就一刀一砍，他说我这一刀，我这一把儿童大师给打败了，就带着这个父亲去了那个叫谁来的，就是那个叫许峰大师，许峰给了他30万嘛，就是我是觉得这里面有一些这个味道在里面嘛，就对于你这个事情太那个太简单了，但是风他就会着上，风是不可能着上的，但是我那个叫你就看看。你这个你这个你不是怕一般人不是受疾风的时候怕着上吗？啊，我就这样看，所以说他这个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是前后相应的。他还不干嘛，我就买他你不甘心嘛，是吧？你不甘心，我就故意卖个破烂给你。哎，好像有这么个意思在里面，我也不知道是，我也不知道是对不对。就这样，我下麦了，我下麦了。
他可能徐师兄适合那种就是机锋比较多的这种，他可能看的比较多，你也不知道对不对，那你上来说啥呢？
因为是这样的，这个机锋这个其实我平时不怎么看公案的，我就是武当会员的话，我就看了大概都不知道十个公案嘛。这个公案就我刚才一看了这个，一开始看的是稀里糊涂的，为什么看不懂？但你老师你这么一解释嘛，我就是可能上你。就是残学生，他们明白了，其实不定是对的了。我说我知道，我是不行的。接着，
那你要是觉得你不行，为啥还说呢？我就是问这个。
让老师看看，就是把我的这个肠子啊，把我的这个心肠体味啊，都让老师看一看，知道吧？就是有什么问题，你不把自己心肠理解的说给老师看看的话，别人怎么知道你错误在哪呢？是吗？别人当一坐着是个什么什么什么？
大概也就是所有的这些，就是你的理解吗？
这个啊，你要是我的理解也可以吧，这就是我的理解。这老师问
你
啊，老师，这。
我的意思是你为什么要说一个对不对吗？这里还有对错呀。没有一个背后的吗？你为什么还要往背后看呢？还有对错吗？没有对错的话，怎样都行。你为啥还有个对错啊？
我可能就是这样，以弱攻弱嘛，攻弱以弱嘛，可能是这样吧。
这一句我就听不懂哈、
因为你正常的说话嘛，是吧？我这个习气放在，也不能说习气，就是我反正就喜欢这样说话嘛。
我们这是不好意思，这两天好不好？
就是说，这个修行人就是不能落情见，像我刚才那个说什么豪华这些东西，就是这个客气话这些东西最好少说吧，知道吧？就干脆的，不好意思啊，就这样，我下去了。
就这样吧，刘师兄，就这样吧。其实要没有这个好不好，多好啊！没有这个对错。
好吧，时间也差不多到点了吧，就是大家要是还有啥问题就接上来说，如果没啥问题就今天晚上就到这儿了。下周还是郭师兄，应该是郭师兄后面应该还有黄居士的后面的一些语录，下周我们同一时间再见吧。谢谢各位师兄，谢谢郭师兄，谢谢徐师兄，谢谢各位上麦的师兄，下周见吧。